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abort， A-B-O-R-T， abort。 abort 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四句话。第一， abort 是停止的意思。譬如， An engine caught on fire and caused the pilot to abort the takeoff。 飞机上的引擎着火，使得飞行员停止起飞。 An engine caught on fire and caused the pilot to abort the takeoff。An engine caught on fire and caused the pilot to abort the takeoff. Abort 又是终止、不做的意思。譬如， An information leak caused the spies to abort their mission. 消息走漏使得间谍终止他们的任务。An information leak caused the spies to abort their mission. An information leak caused the spies to abort their mission. Abort 又是流产的意思。譬如， When a pregnant woman loses a child naturally, it is called a spontaneous abortion. 当孕妇自然流掉她的胎儿，这个叫做自然流产。 When a pregnant woman loses a child naturally, it is called a spontaneous abortion. When a pregnant woman loses a child naturally, it is called a spontaneous abortion. Abort 又是流产的意思。Christians believe life is sacred, therefore they object to induced abortions. 基督徒相信生命是神圣的，所以他们反对人工流产。Christians believe life is sacred, therefore they object to induced abortions.Christians believe life is sacred, therefore they object to induced abortions. Abort, A-B-O-R-T, abort,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的四句话我再说一次。Abort 是停止的意思。An engine caught on fire and caused the pilot to abortthe takeoff. Abort 是终止、不做的意思。An information leak caused the spies to abort their mission. Abort 又是流产的意思。When a pregnant woman loses a child naturally, it is called a spontaneous abortion.Christians believe life is sacred, therefore they object to induced abortions. Abort, A-B-O-R-T, abort. Abort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abort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 abort.
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基督徒的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的，有时候看似祸害的会变为福分。下面请听云汝怎样帮助他的一位朋友明白这个事实。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闺中好友告诉我一件心中的伤痛。他曾是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原因是他已有一个姐姐和哥哥，他是父母计划外的孩子。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此事，从此就不能释怀。尽管父母一再解释，对他也多加疼爱，曾经的事实却已在他心中蒙上阴影。他说，如果不是外婆苦心相劝，他现在就什么都不是了。他说他的存在只是个偶然。我当时不知怎么劝解他，只是陪着他伤心。可是我现在想告诉这位已失去联系的朋友，不，你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虽然你的父母或许没有计划你，但是上帝，那唯一的在天上的父神，却好好的计划了。关于受孕，我们人类自己很长程度上是不能主宰的。有的夫妇两人健康正常，在现代科学看来没有任何不孕的因素，可是却几年努力没有结果。有的刚开始尝试，其实在他们看来还没真正准备好就怀了孕。有的就像朋友的父母一样，在完全没有计划中就有了我的朋友。还有的甚至需要借助所谓的生物工程才能达到受孕的目的。其实每一个婴儿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至于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送他的礼物，他有他的计划。要知道，神的意愿永远高于人的意愿，他的安排是最完美的安排。无论他怎样做，他都有他的理由。基于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或许此时还不能完全体会，但在以后的某个时刻，你再回首，你会发现他的安排真是再美妙不过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道，神是爱，因为神的爱，他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并使人类繁衍生息。因为神的爱，我们的生命才有了生机，有了意义。我的朋友，如果你能了解到神的大爱，那么请原谅你的父母，因为你是不是他们的计划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神的计划中。神爱世人，神也爱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不要愤怒。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开始这样的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要愤怒。朋友，如果愤怒已经是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么请你记住，愤怒、生气、大喊大叫，或许可以给你短暂的政治感，甚至呢有权力感，但是它通常只是会让你在事后感到自己的愚笨， 和遗憾。若是你能够好好的斥责那激怒你的人的时候，设法把持住这个冲动，等到明天再发作吧。同时呢，设法把这股积压的力量不妨用在建设性的事物上，提起精神做一些需要体力的事情，譬如说做一些花园艺术，或者是清理整洁车库，做一点木工，或者是其他需要动手来做的工作，还有打网球，或者是做一个短程的散步，也都是可以的。这样呢，能够把愤怒从自我心中解除出来，冷静的一两天，使自己有足够的充分的准备，以便能够理智的、有力的来解决问题。还有散步也是很好的益处。若是发觉自己经常与人争吵不和睦，而且感到自己的固执或者是旁若无人，那么朋友，这乃是遭遇挫折的儿童的行为一样。理直之感固然要坚持，但是也得镇静的预留退让之步。事实上，即使自认正确有理，但是也有陷于错误的可能。就是绝对的有理，偶尔要求自己让步一次也不是难事。一旦你退让了，往往你也会发现对方也会退让的。若是能够如此顺利的解决，自然会从生活的紧张中得到释放，万事皆能成功。实际的处理，加以心中感到的满足和成熟的感觉。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益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常常思念那美好的事情，思念那上头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这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更进一步，如果我们能够遵循圣经所说的话去实行的话，那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了。不要生气，不要愤怒，思想美好的事情，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观。
扫罗王对大卫嫉妒的发狂，所以命令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全体军官及部队发现耶西的儿子大卫，就立刻杀死他。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因此觉得非常的烦恼。
约拿丹，你来这有什么事情啊？
我一直在找你，
我要在别人发现你之前找到你，我们赶快转到那个大石头后面去，别让别人看见我们。大卫，你赶快躲起来，立刻躲起来。
躲起来？躲谁呀？
躲父王，他命令朝廷的每个人一见到你就把你杀了。
杀我？为了什么？
他说免得将来你取代他的王位。我看是上帝不再祝福他，恶魔完全控制了他所有的言语和行为了。
所以你要我
躲起来，赶快躲到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等我找机会和父亲谈谈，为你求情，明天早晨再到这里和我见面，答应我好吗？
好吧，我最好的朋友，我答应。
为什么偏偏是你来替大卫求情？你知不知道他要的王位应该属于你的？
父王，我只要求你想想，大卫做了许多事，维护了你及我们国家的尊严。他冒了多次生命的危险和我们的敌人战斗，他没有做过一件反对你或者反对任何人的事。父王，这些你都很清楚，为什么你还要背上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的罪名啊？
孩子，你的请求说得很婉转，很有道理。当然了，你说得很对。好吧，我对耶和华发誓，必定不杀大卫。我要向大众宣布收回我昨天发出的命令。
父亲，谢谢您，我这就亲自把他带回来见您。
再一次，大卫又出现在皇宫里了，并且继续领导军队出去和非利士人作战，依旧凯旋而归。没多久，恶魔又来困扰扫罗，大卫就弹竖琴使他舒畅。但是一种不可抗拒想要杀害大卫的意念控制了扫罗的本性，于是扫罗拿起标枪朝着大卫投去，想把他钉在墙上。大卫往旁边一闪，避过了标枪，赶紧回家去了。
米甲，开门啊，是我。
今天晚上怎么样？你奏的乐有没有使父王安舒了？
没有，米甲，他又对我直飙枪了，要不是闪避得快，我早就被钉死在墙上了。
唉，恶魔控制父亲一天比一天厉害了。大卫，我想他不把你杀死是不会罢休的，你留在家太危险了。大卫，大卫，我知道你很疲倦，可是你醒一醒啊。大卫，在我们的前后门有好些人在看守着，要是你今晚不逃走，明天早晨就会被人杀死。你听到没有？
我听到了。
我帮你从窗口垂下去，他们只守着门，不会看见你逃走的。
好的，好的。
米甲把羊毛套在神像的头上，然后把神像放在大卫的床上，用被盖着。早晨，扫罗的士兵们来敲门，命令大卫和他们一同到王那儿去。
哦，非常抱歉，大卫病了，他不能和你们一起去。
嗯？你们没有把他带来啊？
没有，陛下，他病了。
病了？回去把他连床一起抬来，你们听到没有？我就在这里把他宰了。
是，陛下。
当这些人进了大卫的屋子，发现床上并不是大卫，只不过是个神像，扫罗知道了， 就召米甲前来。当米甲站在他父亲面前的时候，他害怕极了，心想这下一定没命了。
米甲，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帮助我的敌人，让他逃跑呢？
父王，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说要是不放他走就要杀我。
大卫不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才安全，就到拉玛去见先知萨姆尔，将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
别怕，大卫，住在我这里，你会平安无事的。上帝让我膏你，就是要让你有一天成为以色列的王。来，和我一起到附近的拿约去。
亚尼尔，我听说大卫在拿约和萨母尔住在一起，派人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将军，你说你派去捉拿大卫的军官突然说起预言来了。
是的，陛下，当他们走进拉玛的时候，突然忘记了他们的任务，竟然和一些先知们在一起了。
那么再多派一些军官去，现在就去，要他们将大卫直接带到我这里来。第二批派去的军官们也加入了先知吗？
是的，陛下。
派第三批去，这一次要派最顽强最粗暴的军官去，大卫是无法逃出我的手掌的。连第三批人也说起预言来了。
是的，陛下。
在拉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陛下，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不再服从别人，他们无法抗拒那种力量。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亲自到拉玛去捉拿大卫。
当扫罗接近拉玛的拿约时，上帝的灵也临到他的身上，他就一面走一面开始受灵感动说话。到了拿约，他就脱下了王袍，在萨摩尔面前受感说话。之后他躺在地上一昼一夜不吃也不喝，因此看见的人都感叹说，连扫罗也加入了先知吗？
亚尼尔，告诉我，父王在拉玛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近来也不再发病了，似乎很安静，很泰然。大卫又能回来，实在太好了，就连皇宫里的一切事也都很顺利。
Lor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Give me Jesus.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Jesus.
有一天，我看到报道说，美国一年有32000人自杀。哇，这是怎样一个统计数字啊？你知道，当你听到这样的事情时，往往会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或许是因为我们听到太多这样的统计了，或许是我们认为只有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才会自杀。我以前也这样认为，我觉得自杀的人都有软面条一样的脊梁，难道他们就不能用他们自己的靴子带把自己拉起来吗？但是当我自己也想自杀时，我的态度转变了。当我瘫痪后，我差点变成那些统计数字中的一员。当时在医院里，我祈求我的朋友们帮我结束我的生命。一想到要瘫痪了，我的情绪就非常低落。朋友们不肯帮我，所以晚上当别人都睡了之后，我将我的头在枕头上扭来扭去，企图扭断脖子上部来结束生命，没有成功。正在那时，一个朋友捧着一本圣经来到我的床边，他给我看以利亚的故事。故事里，以利亚毁灭了成百的耶洗别的先知后就逃跑了，耶洗别在后面追他，他跑到沙漠时陷入了绝望，他当时向上帝祷告让他死去。我第一次读这个故事时觉得很奇怪，我问我的朋友，难道那个以利亚不是那个前一天刚刚行使了好多奇迹的以利亚吗？他在抱怨什么呢？事情都如他所愿，他究竟为什么想死？朋友合上他的圣经，看着我说， Johnny， 这正是我要说的。绝望和消沉扭曲了你身边的现实，欺骗你说你的生命不值得。几乎每个人都会有时有自杀的念头，无论是伟大的基督教领袖，还是臭名昭著的基督教败类，我们都是人，都有被诱惑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得知即使是那么一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也会有想死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因此我更仔细地研读他是怎么克服他的自杀想法的。我发现上帝让他睡觉，给他吃的，给他会听的耳朵和新的工作做。那些也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啊。慢慢的，我开始恢复体重，
睡眠也变得好些了。上帝带朋友们来关心照顾我，他们给我一些小事做，比如像写感谢卡之类的。那些情况不如我的人需要我，这一想法给我带来了黎明，最终使自杀的念头离开了我。所以朋友听着，如果你正在和自杀的想法做斗争，请记住鼓起勇气活下去，从以利亚的故事开始。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主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他不去教会了，他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往往，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 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历史上有一位律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在美国的政坛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23岁竞选州议员失败，29岁竞选州议长失败，34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40岁竞选土地管理局局长失败，45岁竞选参议院议员失败，47岁竞选副总统失败，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又失败。您可猜得出这位常败将军是美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名人吗？我并非一定要获胜，但我一定要真实，是这位律师的竞选原则。虽然仕途多坎坷，但是他从未放弃他的雄心壮志，宣扬他的治国理念。在52岁那一年，美国人终于看出他卓越的领导能力，票选他为第16任美国总统。他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林肯。笃信基督教信仰、勤读圣经的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为治国方针，并且深信不分种族，每个人生而平等。为了解放黑奴，不让美国因此分裂，因而引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下属建议林肯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回答说，不，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这一边。诚信、公义，为了神所赋予的使命而奋斗一生的林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施行他的政治理念，阻碍重重，难上加难。他一当选，南方的11个州马上退出联邦，发动叛变，引发长达4年多的内战。当时美国几乎分裂成南北两国。站在上帝这边的林肯，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解放黑奴，并且保持了美国的统一，但是还是被不能认同他的人暗杀身亡，令人扼腕。如今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美国人无不感念以上帝真理为治国方向、胸怀远见、捍卫使命的林肯，当年为了美国长远的福祉所做的一切，因而评选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One Nation Under God， 就是向世界声明美国是以上帝为主的一个国家。圣经的真理就是美国先祖们立定宪法的基石。200多年过去了， 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宪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政客们不再恪守先祖的立国精神，遵循圣经的真理，寻求神的心意，以便有智慧地站在上帝这一边治理美国。有识之士开始缅怀过去传统信仰和价值观，愿林肯总统当年所树立的榜样能够唤醒美国人民重新审视乱象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朝野远离上帝，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的后果，而愿意督促政府捍卫美国宪法，谨守圣经真理的教导，制定国策，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阻扰。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是舒美，祝福美国效法林肯总统的榜样，永远站在上帝这边。
两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生命是神造的，所以生命是神圣的。人是社会的基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所以神要保护生命。因为生命是社会的基础，所以社会也要保护生命。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容忍随便杀人，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不保护任何生命。社会不一定保护所有的生命，但是它保护某一种或某几种生命。神的法律和道德标准高过人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所以神说不可杀人，意思是不可以谋杀。这个诫命的范围之外也许是误杀，就是说完全无辜的杀人，譬如交通事故和飞机事故，再加上惩罚罪犯以及战争。神要我们把生命看为神圣，神要我们爱生命，保护生命，他不要我们夺取生命。
一个得了绝症的杀人犯，在悲凉中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居然重新燃起了一份盼望，而给他盼望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盼望？接下来让我告诉您雨萍跟吉米的故事。雨萍是一位医生已经放弃治疗的白血病患者，他40多岁，来自中国的广东。不久前，他因为血栓引起的剧烈疼痛，被送进给临终病人住的宁养中心，每天就靠止痛药得到片刻的喘息。一天，他坐在病人共用的小客厅里休息，有个人走近他，问他要不要喝杯茶。抬起头，雨萍看到一位满脸都是胡子的美国老先生，脸上架了副眼镜，镜片后面散放出柔和的目光。他的名字叫做吉米。60多岁的吉米也是个病人，他的病情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卧床，有机会他就四处走动，帮员工跟病人的忙，在中心里面很得人缘。很难相信这位友好的吉米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杀人犯。他年轻的时候 成天沉溺在毒品里面。有一次在交易的时候产生摩擦，他跟伙伴把卖毒品的人给杀了，在监狱里被关了29年。在监狱里漫长的岁月让他强硬暴力的心慢慢地转为柔和，他看到了自己的荒唐还有自私，开始能够为别人着想。出狱后不到一年，他被诊断出得了末期肺癌，也被送进了这所安宁病房。雨萍在认识吉米后没有多久就没有办法起身去客厅了，他头部颈部还有手臂血管里的血凝块带给他巨大的疼痛，痛得连头都不能转，更没有力气开口说话。巧的是吉米就住在他对面，他早晚都会到雨萍的病房门口探视一下。躺在床上的雨萍会举起虚弱的手臂向他招招手。在被剧痛禁锢3个多月之后，强力的止痛药总算开始奏效，雨萍再次可以起床活动。他跟对门邻居的友谊比一杯茶跟招招手又多了一点。每天吃完晚饭，走廊上就多了他们两个的身影，慢慢的散步聊天。雨萍听吉米陈述他不堪的过去跟现在的悲哀。吉米出狱之后，亲人都过世了，老婆跟孩子早就已经不联系，他觉得很孤独，而且杀人犯的罪名就像是给他在额头上盖了个印，让他抬不起头。雨萍告诉他，我也是个杀人犯。吉米张大了眼睛。雨萍说，圣经上告诉我们，恨一个人就等于是杀了人。他以前有过那样的仇恨，所以在神眼里，他也曾经是个杀人犯。他告诉吉米，靠着耶稣救赎的恩典，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被洗掉，重新做人。雨萍慷慨地为吉米打开了家门，他说，如果神再次医治他，让他痊愈到可以回家，以后他跟丈夫的家就是吉米的家，他们就是他的亲人。吉米听了以后感动得泪流满面。雨萍也告诉吉米他的过去，他是个基督徒，神曾经给了他特别的恩典。3年以前，雨萍就像是一般正常人，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跟先生过着平稳的小康生活。因为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头昏，上医院做个健康检查，没想到医生通知他有急性白血症，要他立刻入院治疗。药力强大的化疗没有把雨萍的白血症治好，却几乎让他丧命。束手无策的医生把他送进安宁病房，估计他只剩下2个月左右的寿命。但是神显然有不同的计划，他在病房里奇迹似的慢慢好转，好到他们把他给请了出去。回家以后，他每个月的血液检查报告总是让医生摇头，但是神却继续添加他的岁月。他也将他的生命交托给神，每一天都让诗歌、祷告跟神的话语充满了他的心，他对神有更深的依靠跟认识。在神的恩典中，雨萍又安稳地活了3年多，一直到出现血栓，必须再次入院，之后呢，也再次被送进了宁养中心。吉米很喜欢每天跟雨萍的散步，雨萍弱不禁风的身体里有一个活跃的灵魂，是病魔摧残不了的。吉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就觉得生命有希望，想要跟你聊天。在每一天短短的20-30分钟里，这个头发短短眼睛发亮的中国女孩都跟她分享一些圣经故事、生命见证或是神在圣经里说的话。他讲话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沉稳有力。
吉米听得津津有味，他对圣经其实并不完全陌生，小时候他也去过教会，可是神的话当时没有在他脑子里留下印象。他常常问雨萍，真的吗？神是这么说的吗？神的话在他的人生经过很多次颠簸之后，开始句句撞击他的心。有一回听着听着，他跟雨萍说，你好像很懂圣经。雨萍回答，我也并不是完全懂，但是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如果你读它，它会对你说话。雨萍的生命故事里面有一串又一串神跟他的对话，这样的关系是吉米所向往的。他夸雨萍是少有的好女孩，雨萍说的话影响了他。雨萍告诉他，我如果有什么好，都是因为神的好在我里面。我如果对你有什么影响力，也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里面运行。他带吉米到祷告室拿了一本圣经，放在他的手里面。雨萍问他，神爱我，神是我的救主，你有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吉米点点头，大胡子的眼睛里闪现了不同的光芒。在没有碰到雨萍之前，未来对吉米来说是凄惨暗淡的。虽然他已经离恶向善，但是人为他定的罪名是没有办法轻易挣脱的，肺癌更是撒下了死亡的阴影。雨萍把他引向了善的起点，生命的源头，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他见到了永恒的曙光。吉米说，雨萍，你把希望的种子放进了我心里，我等不及要去见耶稣了。神把你放进我生命里，是为了确保我将来可以上天堂。一个得了癌症的杀人犯，不是走向绝望，而是走向希望。雨萍带给吉米的盼望，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保留的。希望您也有这份盼望。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Why Jesus? 亲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